第三回，反间计，杨业归宋。太宗很想知道呼延赞的本事，八王就说了：“这事容易啊，只要演一个单雄信在玉果园追杀小秦王，尉迟恭救驾的故事，就可以考验他的才能。臣愿扮小秦王，让呼延赞做尉迟恭。”只是啊，少一个办单雄信的人。高怀德呢，就推举了精通武艺的许怀恩。第二天，太宗与八王等人亲自来到教场，太宗赐给呼延赞一条金鞭，赐给许怀恩一柄弹枪，赐给了八王爷化弓灵箭，令三人用心演练吧。八王啊，跨上高头骏马挥鞭而去，许怀恩呢，抄枪急追。八王纵马转过箭舵边，弯弓搭箭，瞄准了许怀恩，就是一箭射去了。许怀恩眼快呀，闪过一箭，继续是挺枪追赶。八王呢，再发一箭，又被许怀恩躲过了。场中军士是纷纷惊叹呐。呼延赞见许怀恩气势逼人，催马提鞭，放声大叫：“追将慢走，呼延赞救驾来了！”许怀恩见呼延赞追来，便回马迎战。两人呢，战了有20多个回合吧。还是不分胜负，呼延赞就想了：我如果在这里赢他，还显示不出我的威风，不如啊，把他引到皇帝跟前再动手。于是呢，他假装敌不过许怀恩，回马便走。许怀恩呢，是纵马急追，来到将台前，呼延赞突然是一个转身，挥起金鞭，将许怀恩一鞭就打落马下。太宗大悦呀，说道：“不枉是先帝赏识的人才呀，呼延赞果然是真将军。”于是呢，赐他黄金100两，骏马1匹，让他到天国寺住下。转眼到了2月初1，太宗按惯例啊，去太庙烧香。按规矩，大臣都必须在家门前立一块起居碑以示回避。但是呼延赞不知道这个规矩啊，没有立碑。潘仁美得知此事之后，马上喝令其位，将呼延赞捆赴法场处斩。恰巧八王爷经过法场，见一些侍卫啊，正准备斩犯人呢，忙上前去问：“今天是圣上行香的吉日，怎么要斩犯人呢？”侍卫呢，就将呼延赞犯冲驾之罪，潘大人下令处斩的事情啊，说了一遍。八王大惊啊，赶紧命令将呼延赞带入自己府中，心中想：没立起居碑，也不至于是死罪呀，何况呼延赞只是新来不知规矩，一定是奸臣要加害于他。于是呢，便入宫向太宗报告此事，说道：“陛下身居宫中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即使有冤枉也不能立刻上达，呼延赞刚来，一时不可能了解这许多的礼制，陛下可给他下一道幽诏，使他安心。”太宗觉得呀，很有道理，就下了一道幽诏，让八王拿去呢给呼延赞。呼延赞呢是拜谢不已呀。却说宋太宗一心惦记着太祖平定北汉的遗命，就任命潘仁美为北路都招讨使，高怀德、呼延赞为正副先锋，八贤王为监军，率领10万精兵是亲征北汉。 宋兵直达北汉边疆天井关，关上守将啊是赵遂的弟弟赵亮，赵亮率兵出阵与呼延赞大战，呼延赞暗用计策，假装抵挡不住，回马就走啊。等赵亮追近了，他回转马头，一枪将赵亮刺下马来。高怀德便率领着大军乘胜攻取了天井关。宋军是势如破竹，杀得北汉兵马闻风而逃。汉主刘军闻讯之后是惊恐不安呐、丁贵献计说，宋军远道而来，粮草不足，不能持久，我们可以一面坚守，一面向辽国的萧太后求救，请求辽国出兵断掉宋军的粮道。于是北汉使臣带着求援信呢来见辽国的萧太后，太后任命宰相耶律沙为都统，晋王狄烈为监军，率精兵20,000救援晋阳。太宗啊得到消息之后大怒，下令宋军先战辽兵，然后再攻晋阳。辽军行至衡山涧，那耶律沙啊见地势险峻，建议在涧边列阵，待宋军渡水时出击。狄烈呢却认为应该是先发制人，于是不顾耶律沙的反对，率军渡涧。刚过山涧，突然就听到是金鼓齐鸣，喊声震天呐、原来是宋将军郭靖率领人马从背后杀来了。呼延赞呢又率军迎面赶到，两路夹攻，辽军大乱。耶律沙、狄烈知道中了宋军的埋伏了，赶紧带领部将突围。狄烈力战郭靖，耶律沙对阵呼延赞，双方啊正在激战当中，高怀德又带领大批人马从后面是包抄过来了。这么一看，狄烈就无心恋战了，被郭靖一刀斩落剑中，辽兵是纷纷溃逃啊。耶律沙带着残兵部将从小路逃回了幽州去了。宋军一战告捷，太宗大喜，又下令向北汉都城晋阳进兵。刘军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，丁贵就说了，事态紧急，陛下只能是再召杨令公父子出兵。刘军赶紧派人去下诏书，杨令公立即率了30,000精兵前来救应。消息传入宋营，呼延赞主动请战，说道，我听说杨家父子天下无敌，愿前往一比高下。潘仁美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拨给他了8,000人马。却说杨令公啊，听说宋军于10里之外阻住去路，便命令五子杨延德率领5,000精兵应战。杨延德全身披挂，举斧跨马跑出阵来讨战。呼延赞出马，两人大战了40余回合之后啊，还是难分胜负，还想决个高下来，但是战马已经是不堪重负，只得是各自收兵回营。杨延德回营报告了情况，杨令公就说了，近来听说宋军中有一员猛将叫做呼延赞，武艺精湛，莫非就是此人吗？明天我亲自出马。第二天，杨令公是亲自率兵出战，只见他金盔银甲，白马红袍，左有严德，右有严昭，威风凛凛呐。潘仁美是暗暗称奇，问阵中有谁愿意出马捉拿杨业。话音未落，呼延赞便挺枪出马朝杨业刺来， 那边杨延昭呢上前截住，两人战到70余个回合不分胜负。宋军忽然是鸣金收兵，原来是太宗看杨家父子都是英雄豪杰，心中是非常的喜欢，想招降他们。这天晚上，八王献计说，刘军心地狭窄，早已怀疑杨业父子与我方勾结，如今只要派人前往河东行反间计，保管杨业父子归降。太宗大喜呀，就派杨光美去河东再行反间计。杨光美带着黄金1000两、锦缎1000匹以及各种珠宝，连夜赶到河东。赵遂见到这么多的黄金珠宝，喜得是眉开眼笑啊。杨光美挑拨道，此战如果杨业不胜，河东必遭大难，如果杨业取胜，他定居功自傲，刘主必将宠幸于他，这对大人来说都不利啊。大人如能让刘主退兵，我们呢就与大人签订合议，您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。赵遂听了就更加嫉妒杨业了，当即答应一定想办法除掉杨业。于是啊，赵遂让手下四处的散布谣言，说杨令公啊受了宋人的金银珠宝了，欲谋造反。他又去见刘军，说杨业呢受了宋朝的好处，打算举众投降。刘军本来呀就因为上次议和之事对杨业父子抱有成见，现在听了赵遂的谗言，就更加的确信无疑了。第二天，刘军召杨业进宫讨论国事。杨业一入殿，就被埋伏在左右的伏兵捉住。杨业大惊啊，臣无罪，陛下为何捉我？刘军怒骂，你私通宋军还说无罪？说完下令将杨业推出去斩首。丁贵宝奏说，不如先让杨令公打退宋军，不胜的话再杀也不迟啊。刘军准奏，就令杨业去退宋师。杨业回到军营当中，把经过告诉儿子们。严德就说了，既然汉主听信谗言，我们呢倒不如真的退兵，免得受气。杨业喝道，休要胡说。几个儿子嘴上不说，可是心里啊都有了归宋之意了。第二天，杨业率领杨家将前往叫阵，但是接连几天宋军就是不出来迎战。杨业内心焦急啊，忽报宋臣杨光美来见。杨业问杨光美来此何事啊，杨光美就说了，我来劝将军归顺大宋王朝。杨业大怒啊，命令左右将杨光美斩首。可是杨光美呢毫无惧色，大声说道，将军尽忠报国，却遭刘军猜忌，太宗宽厚仁爱，对将军更是慕名已久，将军不如弃暗投明，归顺中原吧。杨业听了之后啊，沉默了很久才说，我不杀你，你回去让你们圣上派勇将出来应战吧。过了几天，宋军还是不出阵。刘军见杨业呀毫无动静，就派人前来督战。这个时候呢，军中粮草将尽，刘军又不接应，杨业是进退两难呢。没办法了，只好是领兵退回瀛州。宋军趁机啊就散布谣言，说北汉主已派人前往大辽求救，征讨杨家父子抗兵私逃之罪。杨业回到家中，不知如何是好了， 佘太君和家中大小都劝他归降宋朝得了。杨业呢，考虑了一个晚上啊，整整一个晚上，终于决定归顺北宋。太宗盛情接待杨家父子，并授以边镇团使之职。这个时候，宋朝兵马直扑晋阳，刘军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只得投降。